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独特的计划、目的和心意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愿意去寻求？我们是否愿意去行出来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有些人知道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是有计划的，但是有些人却不知道。能够辨明神在自己生命中旨意的人就会少而又少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讲解神旨意的重要性。第一篇信息就是这个主题的概览，帮助我们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神会怎样工作呢？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常常接触到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对生命感到很沮丧。我相信这是有根源的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又或许他们不明白如何去寻求神的心意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两方面的真理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基督徒生命何去何从。这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范畴，从我们的祷告生活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决定，都有负面的影响。这并不是神的计划。我常听到有人说呢，我不能确定的知道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，所以我只好尽量的把事情做好，希望一切都会成功。这不是神的计划，也不是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神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独特的计划。可能有人会问你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神的旨意就是神在你生命中最终极的目的、计划和心意。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想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独特的计划、目的和心意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愿意去寻求？我们是否愿意去行出来？有很多人求告耶稣的名，但是他们的祷告生活是很糟糕的，他们的信心摇摆不定，也不肯定自己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对的。结果在一种没有把握的生活中，因为他们不明白神旨意的本质，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里，以及在人生的大事，也不晓得如何去寻求神完美的旨意和计划。在罗马书12章里提到圣灵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，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所预定的，随着他自己的心意把恩赐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圣灵是如何分赐这些属灵的恩赐呢？是按着他对每一位信徒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计划和心意，给我们一种或者是多种的属灵恩赐。所以我们只擅长做某些事情，因为神并没有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恩赐去做同样的事情。神必然会呼召人去传福音、领人归主和教导神的话语。神也同样呼召人去当工程师，去从事其他的行业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工程师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交通工具，我们只好走路了。神给人有某些恩赐、才干和技能，使他们能够成就神在他们生命中独特的目的和计划。 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个别的旨意和计划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所做的事情总是做不成功呢？为什么我总觉得很混乱？我总是不晓得神在哪里与我同在，我是否能讨他的喜悦？弟兄姐妹，你有这种感受，是因为你不明白他的旨意，也不晓得如何去接受以及发现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神可以除去这些疑惑、恐惧，给你一份把握和肯定的感受。当你跟随神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份勇气和信心。首先，神的旨意是指神在永恒里所命定的旨意，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了的永远的计划。神命定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指神至高无上的掌权，他管理整个世界以及管理我们个人的生命。神命定的旨意就是神对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管理方式。正如圣经所说，神的宝座安定在天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有些人不相信神在管理万事万物，但如果不是神在掌管，又是谁在掌管呢？撒旦不能够掌管，我们当然也不能够。如果神不是在掌权的话，那么你就是相信每件事情都是出于偶然，都是凑巧发生的。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没有人在掌管，整个宇宙是盲目在进展。那么这个地球在太空中不断的旋转，它只不过是漫无目的的，也是毫无方向的转。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不过是碰巧偶然的，但这绝对不是圣经里边的神，也不是这个宇宙的神。我们讨论创造和进化，也是要合理的面对事实，而不是单是为理论而争辩。这个世界不可能是自己本身就有的，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都说明了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，而按着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，他就是这位创造者。神命定的旨意就是那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神对万事万物都有至高无上的主权。一般来说，神命定的旨意包括了哪些方面呢？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知道的，比如神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语，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了。神说耶稣要再来，这是神命定的，是他明确命定在历史中必定要成就的。我们知道将来会有审判，将来会有大灾难，换句话说，他已经向我们指示了他的计划，所安排的一切。这些旨意是永远不变的，而且是不能够被修改的，是末后必定要成就的。所以有些人以为他们可以逃避审判，但是神却说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是神命定的旨意，是不能更改的。我们可以知道哪些是神命定的旨意吗？我们只可以知道其中的一部分，有些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好，神第二类的旨意，就是神所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生活中的引导。神所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生活中的引导。神所喜悦的旨意是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。神所命定的旨意与他所喜悦的旨意是不同的。神所命定的旨意是神必定会做的事，而神所喜悦的旨意呢，是他看为好，在我们生命中所喜欢做的事情。关于神所喜悦的旨意，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四类。第一类呢，就包括了神所订立的道德律法，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遵守。这些道德律法是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，比如摩西所颁布的十诫，他清楚把神对我们的心意彰显出来，把我们应当向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良善都启示出来，我们是必须遵行这些律法的。所以神所喜悦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能遵行他的律法。 比方在新约的登山宝训里边，主耶稣教导了很多原则，是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待的。又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保罗说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么是不是有些人应该感恩，有些人不应该感恩呢？当然不是。此外，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毫无疑问的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饶恕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没有合法的理由不去饶恕任何人。你说，你不晓得他们怎么样对待我，但是我晓得，没有人把你钉十字架。你说，哎呀，我的感受就像钉十字架那样。我能够体会一些，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因此就可以不饶恕别人。在神的话语里边，你可以找到很多道德上的律法，是应用在日常生活里的。神要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所以在律法里边已经彰显了他的公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善良。如果我们要行在神的心意中，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语。这些道德上的律法是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中的。神所喜悦的旨意包括了道德的律法，它是牵涉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有人问了，那我要每一件事都祷告求问神吗？圣经岂不是说祷告是神的旨意吗？答案是并不需要。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比如说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就不需要求问神说，神啊，如果是你的心意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我们已经晓得这是神的心意，因为神说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们已经知道神对救恩的看法，所以不需要再问这是不是他的旨意。如果你仍然在考虑要不要接受救恩的话，你只需要立刻相信接受，你就可以得救。比如有些人说呢，我已经信耶稣两三年了，我在祷告求问应不应该受洗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你应该停止祷告，赶快受洗。神已经给你很清楚的说明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或者说要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为什么我们还要求问应不应该受洗呢？你可能在祷告什么时候是最适合的受洗时机，当然这就另当别论了，有机会在恰当的时候就应该受洗。有些事情是已经绝对肯定的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求问应不应该做。比如说你不需要求问我应不应该去饶恕别人，你也不需要求问应不应该接受救恩。在我现在的情况底下，我应不应该顺服神呢？当然绝对都是应该的。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，在这幅非常庞大的图画里头，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，在整个宇宙中，也在我个人的生命里，在国家、在社会、在政府当中，神都按着他的旨意行事，都照着他所喜悦的成就他心中所定义的。关于神所喜悦的旨意，还有另外一类，就是指我们生命中个别的计划和目的，神在我们生命中个别的计划和目的，神给我们个别的引导，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？比如说，神乐意我们能够发现他给我们的呼召，知道他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，他呼召我们去做的行业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呢？不是。那么，我们一生中是否只有一个行业的呼召呢？也不是。但神总会挑选一些行业， 是适合我的才能、性格、才干以及恩赐的。在我们出生以前，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一切东西。神不会把我们摆在完全不适合我们的岗位上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不是神的目的和计划。所以，我们要去求问的是，神啊，按着你给我的装备、能力、才华和天分，并且按着你看为喜悦的，以及你给我心中的感动，你希望我怎么样去投资我的生命，我怎样在你的手中被你所使用呢？神有权参与我们的生命，而且他乐意这样做。又比如，神在管理钱财方面，他有他的心意。神会不会认为我们负债累累是无所谓的呢？绝对不会。其实神很在意，神不希望我们活在忧虑、苦恼、焦虑的状况底下。有很多人活在神的旨意之外，却不明白为什么神不赐福给他。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例子，使我们晓得如何活出神的心意。例如，犯错的问题。当我们犯了错，神希望我们能够怎么做呢？他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犯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得罪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某些方面曾经远离了神的旨意，可能只有一次，或许是很多次离开神的心意。对这些事情，神有什么回应呢？我们长了这么大，但可能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神在我生命中有他的心意。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神会呼召我，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如果我们求问神，学习聆听神所说的，神就会把他的心意指教我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是在无知中成长。这是一种属灵的无知，对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我们没有长进。我们的父母亲可能都是基督徒，但他们没有教导我们。我们可能挑错了结婚对象，选择了一份职业，但却做得不成功。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够负债累累，不要为这些事情焦虑。如果我们买不起一样东西，不要勉强去买。没有人强迫你要穿非常名贵的衣服。我们可能都曾经犯过错，得罪神，远离了他的旨意。那么神的期望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发现，主啊，我违背了你的旨意，神会怎么想呢？神很希望我们能够醒悟过来，发觉我们远离他，我们得罪了他，我们要觉悟自己的错，晓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，我们求神饶恕我的罪，求主赦免我的愚昧跟悖逆。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会整理我们破碎和混乱的生命，以他的爱和赦免的恩典把我们重新建立起来。神说，这是我对你现在的处境所怀的心意，因为你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，把生命弄得一团糟，远离了我的心意。你曾经伤害过很多人，但现在我要用我的爱，用我的宝血，借着我的赦免，把你的生命重新建立起来。这是我在你以后一生的旨意，这是我在你处境中的旨意。我要向你表达我对你有这么大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我们每一个主日虽然都在教会里聚会听到，但我们对于神的旨意常常忽略。我们以为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其实不是。我们这样想是因为我们不明白，神正在重新整理我们的生命，按着他在我们处境里所怀的美意，重新来塑造我的生活方式，他要亲自引导我。这段时间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美好、最甜美的时刻。神要重新整理我们的生命，对我们说，你向前迈进吧，我会让你看到你余下的这一生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，并且有很大的收获，叫我的名得到荣耀。神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神就是这样，这位神不单在我们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，并且他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也设计了个别的、详细的、深入的计划，他对我们怀有极深的美意。 第四类神所喜悦的旨意是关乎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参与。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都询问神的意见。有一天呢，我走在街道上，忽然觉得我应该向右转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又觉得这似乎不太合理，不符合平常的习惯，所以就没有向右转。当我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忽然有一辆车向我冲过来，我就想起刚才我应该按着那个感动向右转。很多时候神已经指示我们一些事情，感动我们一些事情，但我们会忽略。神对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些决定都很关注，他并不关注你穿什么颜色的袜子，穿什么颜色的鞋子，但神对一切影响你生命的事情都很关注，每一件事情他都在关注。神说，我永远不离开你，我永远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是真诚的关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范畴。所以我们每天起来准备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单单祷告求神帮助赐福给我这一天，而是应该求问神啊，求你今天向我显明你的旨意，让我能够知道，求你让我存着一颗敏锐的心，无论什么时候你只管在我生命中向我说话，我希望能够听见你对我说话，我希望能明白你所指示我的一切事情。因此使徒保罗他说不住的祷告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对天父要有一颗敏锐的心，随时做好准备，聆听神对我说话，聆听他给我的指示。圣灵的感动常常在我心底，我对神一直抱着敏锐的心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，跟随主，顺服他，活在他的旨意中，主在哪里，跟随他的人也在那里。我们认为很普通的事情，神都感兴趣。让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在过去有一段日子，我带着一些事情到神面前祷告，总觉得神就在我身边向我说话，对我讲关于这件事那件事。这是真的，因为神对我们的事情事无大小他都关心，耶和华乐意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我们晓得神关心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事情，但神也要我们晓得他同样关心我们生命中的小事。神希望能够跟我们建立一份个人的亲密关系，如果我们只是把神放在一边，他必然会很忧伤，因为他关心我们每一件事情，他所关心的就是你所关心的事情。神要我们觉悟他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。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位传道人的见证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个原则。曾经有人送给这位传道人一只非常漂亮的手表，虽然不是最名贵的手表，但是这是传道人所拥有的最好的一只手表，所以他特别珍惜这只表，很小心地保养它。有一次这位传道人要出门一个月，就把这只手表收藏起来，不敢把它带在身边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这只手表竟然不见了，足足找了两个星期还是找不到。于是他就向神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我需要找回这只手表，因为我很喜欢这只手表，你也知道我的心里很爱这只手表，但是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。于是他什么都没有想的要伸手去拿一本字典，没有想到手表就在字典的后面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神是多么的关心我们。可能你也有过类似的经验，你也有过相似的见证。神是个别的关心我们，他是独自的引导我们。如果我们愿意听他，一生跟随他，我们愿意寻求明白他的旨意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最美好的事物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就给你们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虽然不好，还晓得要把好东西给儿女，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最好的要给他的儿女吗？所以神给我们一切最好的东西，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他是这位慈爱的天父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有最好的计划。 如果我们愿意行在其中，我们就可以经验到最大的喜乐和满足，而神呢，也得到最大的荣耀。诗人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教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在以赛亚书第40章从28节开始，经文告诉我们，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是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的宝贵信息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意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计划的、所安排的旨意，所以我们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经常一天下来我们觉得空虚，我们觉得劳苦愁烦，没有得到什么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当你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怀有极美的旨意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应该大得安慰，因为神看我们是宝贵的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，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盛。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必然一生要引领我们在青草地，在溪水旁，他要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环境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，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向着我们的心意，他向我们所怀的永远是赐平安的一念，永远是要我们得着人生最大的好处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神的旨意第一讲，在概论当中我们做了一点分析，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常常以为神只关心我们所做的重大决定，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主也关心我们生命中最微小的事情，只要我们向主打开心门，他就会向我们常常说话。有时候当我们求问主的引导的时候，他会叫我们等候。以赛亚书40章28节鼓励那些在忍受着期待之苦的人，他说，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